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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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的1月2号中午的 Happy Friday 的时间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再度的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现在已经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的第一天上班上课的日子了。刚刚呢，在讲这个日期的时候，有点犹豫了一下。每到了跨年度，我都会觉得哦，好像呢有一点点紧张，就是呢这个时间好像都会有点错乱。所以呢最近如果偶尔呢讲错了日期时间的话呢，也请大家多多的包涵了。不过呢讲到了一个新的年度的开始，那当然呢很多的活动啊，还有很多的好事，其实都在紧锣密鼓的来筹办当中。像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报名1月15号日光大道的听友会讲座呢？在这场讲座当中，张新民老师还有很多的房地产啊装潢专家都会来跟大家分享了2026年的一些趋势之外，还有一些包含的像是都更啊，还有装潢啊，还有诈骗等等的一些议题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报名了呢？因为我们这场讲座已经额满了，其实这个报名的速度非常的快，对不对？大家对于房地产可能都有很多的想法，那张新民老师呢毕竟是这方面专业专家，那当然也会提供给大家很多的建议，还有提供很多要注意的事项哦。那这场讲座已经报名额满了，所以如果没有报名的朋友们可能下次就请早了。但是如果有报名的朋友，还是要提醒大家1月15号周四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大家要记得来参加讲座咯。但是除了讲座很令人期待之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子荣也有好康要送给大家哦，就是新年的大礼包。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偶尔也会来送书给大家，对不对？那这些书籍其实都是大部分啦，都是子荣在节目当中曾经访问过的。那因为呢这个书真的太多了，我自己呢家里面真的放不下，那想说呢如果留着就把长灰尘，还不如呢送给大家。那这一次呢子荣也是精选了非常多的书籍哦，然后要来送给大家。那这些书籍其实有很多的分类啦，就在节目当中曾经访问过的内容，它包含了像是有一些健康的书，包含了像是失眠啊，又或者是脊椎啊，还有一些的营养啊、健康、运动等等的书籍，子荣都会在这一次的大礼包当中来送给大家。另外有一些比较生活类的啦，包含像是洗衣服啊，还有一些旅游啊，或者是银发相关的议题哦，那都在这 一次的送书的清单当中。那这一次呢，子荣要送出的是十份的新年大礼包哦。那每一包当中呢，都会有两本书。那我就尽量啦，选择两个不同类型的，像是可能一本是健康保健，另外一本可能就会选择比较生活啊，或者是旅游风格等等的。那如果呢，成功索取到的朋友们，那就到了服务柜台这边来拿一包哦。那因为我是把它密封起来的，所以里面到底是什么书，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有点像是惊喜包的概念了。那大家呢就不挑，然后就是有索取到的朋友们就来到了正声电台来拿这个大礼包。那里面呢会有两本的书籍哦，那子荣就随机安排，可能一本会是跟健康保健比较相关，另外一本可能就是比较生活风格类，希望大家呢也都喜欢啦。毕竟呢我自己呢真的书太多了，如果都放着真的很可惜，所以就希望呢找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在新的年度当中，115年也要来送出了新年的大礼包给大家。那相关的游戏规则呢，子荣在这边先讲哦。每份会有两本书籍，那两本书呢就是不挑款，因为子荣都包起来了，所以就随便拿一组就可以了。那今天呢要送出了是十组哦，所以我准备了蛮多书的，十组的名额。那请大家呢在早上的8:30之后拨打电话23149121 02-23149121，要准时8:30哦，子荣会看着那个电视的新闻的时间，8:30的时刻拨打电话，然后呢来登记。那登记完之后，如果成功索取到了新年的大礼包，要记得尽快来到了正声电台的7楼柜台来拿书哦。那十份呢就不挑款，那里面什么书我自己也忘记了，我就呢随便安排，然后把它包一包，所以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书籍。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索取子荣的新年大礼包的话，在早上的8:30之后拨打23149121 02-23149121来索取，只有10份的名额，也请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分享这些的好书啦。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这电话呢是专线，就是它没有分机的，就是一支的电话，那有可能子荣在接另外一个人，那就会占线嘛，那可能就会打不通啊，或者是接不进来。但是呢大家又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哦。那十份的名额我想大概5分钟之内就会秒杀完了，所以呢如果大家呢第一次没有打通，可能稍等一下哦，就过个几秒钟之后再打，可能因为占线所以呢没办法接通。所以呢这一次的十份名额，那也请大家早上的8:30准时拨打23149121 23149121的电话来索取。那成功索取到的话，要记得要尽快来到了正声电台的7楼柜台来拿书。那总之啦，这些的好书也希望跟大家来做分享，也希望大家2026年也可以有更多书籍的陪伴，那各种不同的书籍内容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咯。如果大家要索取子荣所赠送的大礼包的话，早上的8:30准时拨打，那如果占线的话可能稍等一下再拨，那也请大家呢多多的支持我们正声的各项节目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7咯，休息一下来听个歌曲。来送到这首歌呢，就是杨培安所演唱的快乐的歌，也希望呢新的年度开始给大家一个快乐活泼的感觉，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咯。
换一个方式呼吸，给忧郁一个假期，这世界不该只有一种天气，想找回这自己，因为我不曾忘记这一刻我的心情，只有我能决定，想与你一起分享所有的美好时光，你我的渴望原来如此简单，唱一首快乐的歌， Only for you and me， 打开了心头那一扇窗就看见阳光，唱一首快乐的歌。
电台上盖好。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继续再回答 FM 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真的我们身体当中所缺乏的这些元素营养，其实我们自己身体知道，但是我们身体知道，我们自己知不知道呢？其实有的时候要多加的观察自己啦，说不定呢，诶，我们也可以来找出这种身体当中给我们的警讯，来适时的补充营养，让我们的健康也可以有所改善。像是的营养师刘雅慧，他就在脸书上面分享说，诶，如果身体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包含了像是眼睛酸或者是腹泻等等的问题，那到底跟我们的身体中的营养是不是也是息息相关的？那要如何做改善，或者是要做营养上面的调整呢？像是如果第一个就是现在的成年人也蛮常见，就是便秘了，那如果我们一个礼拜的一个排便量是小于三次，而且每一次都非常的用力的话，其实也要来回顾一下，诶，自己是不是最近的膳食纤维是真的比较少，或者是呢进食量比较少，水也喝比较少的呢？如果是的话，诶，可能要多加的改正哦。那可以用着每天摄取3蔬2果，还有足够的水分，让我们呢来改善这种便秘的状况。第二个呢就是腹泻了，就是两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状况，对不对？如果是腹泻的话，哇，这是非常的辛苦。那当然在饮食当中，营养师也建议大家要采取一些比较低渣的饮食，也就是说呢，不要吃太多的纤维的食物，这跟刚刚那种便秘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因为呢，如果我们已经在腹泻了，那当然就是要减少纤维，这样对我们的肠道刺激，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呢，比较敏感的这种乳制品也要稍微的避免，才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原则。那也可以让我们的这种腹泻的状况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的痛苦。那除此之外，那第三个就是胀气。我自己呢前一阵子真的是蛮常会胀气的。那我们其实呢在大口吃饭的过程当中也会增加我们的消化的负担嘛，同时如果我们又边吃边讲话的话，也有很可能来吞下了大量的空气，所以呢吃进去这些空气排不出来，当然就会胀气了。所以呢营养师就跟大家分析哦，诶，就尽量呢吃饭的时候不要一直配话，不然这空气吃进去排不出来就会胀气。另外呢有一些的食物其实也是比较容易产生气体的，那在我们里面如果胀气的话，诶，也是非常不舒服，像是地瓜、洋葱还有黄豆制品都是。像是我自己偶尔啦会喝个豆浆，但是有的时候啊，诶，如果肠胃道比较状况差，喝豆浆就也很容易胀气，所以其实也要有所节制和调整哦。除此之外呢，眼睛酸涩也是现代的文明病，对不对？可能我们长期比较近距离的接触了 3C 或者是近距离的看书，就会让我们的眼睛睫状肌呢造成了紧绷。那当然呢在一些营养补充上面可以用着花青素来补充，也可以用一些方式来帮助我们眼部的血液循环更好啦，包含了像是按摩啊、热敷等等的。那当然呢营养师也建议大家，我们在一般的饮食上面可以使用一些像是蓝莓、草莓、蔓越莓这种莓果类，其实也可以让我们在这种花青素的补充上面呢更上一层楼。最后一个呢就是牙龈出血了。有的时候呢可能吃东西，诶，就不小心就会牙龈出血，或者是刷牙，有些朋友也很可能会常常牙龈出血。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适时的来摄取维生素 C 来形成这种胶原蛋白，因为有的时候啊胶原蛋白长期不足够，就可能让我们牙龈萎缩，甚至造成了出血的状况咯。所以适时的来补充一些维他命 C， 不管是这种保健品，或者是在一些水果啊食材当中，像是芭乐、奇异果当中，其实维生素 C 的一个营养素也是满满满，来适时的补充，说不定呢就可以稍微的缓解。总之呢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可能有些小警讯，我们要自己抓到，那在抓到之后也要适时的补充，做生活当中不管是作息饮食的调整，才能让我们呢更加的元气有健康了。所以呢还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营养师跟大家提醒的这5点身体当中的警讯，给大家做参考。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7了，休息一下听个
啊，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 所以非下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金能源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仁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仁社福。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快乐的时光，美好的生活，都在优活好日子。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柔。在今天单元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复古回味一番，但这个复古呢不是只有之前的事情哦，现在呢我们也可以一起加入。今天呢在单元当中带着大家呢一起来认识旗袍。在今天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旗果文创所发行的打开民国小姐的衣柜。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了两位共同作者，其中一位呢我们先邀请到就是企划林静端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您好。
各位大家好，子荣好。
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就是呢撰文的作者之一的陈玉玲老师。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子荣好。
其实呢第一次发现了这本书籍觉得非常的惊艳，因为旗袍这两个字对于我可能比较稍微轻一点的来说是一个非常浪漫而且复古的事情，只有在像是电影啊或者是那些比较特别复古的影片当中才会看到。但是旗袍呢其实可以在我们的日常当中做了很多的发挥，像是朗威老师第一次接触到旗袍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记忆呢？
是这样子，因为我年纪稍长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穿旗袍是我两个妹妹结婚的时候，因为看到家里的长辈都是他们会做旗袍，妈妈会带奶奶去做旗袍，那我自己是没有去做旗袍，我就去已经是成衣了，可是非常贵的成衣，我就去买一件，然后我就觉得这样才对得起那个婚礼，
真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场合大家一起穿旗袍的。
对觉得这样才不会失礼。
还记得第一件的花色花案又是什么吗？
当然是桃红色。
桃红色，哇，很喜气的颜色。
对，因为新娘是穿正红色嘛，那我们就穿桃红色这样子。
对，不能穿红的会抢了新娘的风采。
对对 对我们比较稍微暗一点的红袍
但是这样子也是一个非常难得一个机会而且呢第一件入手的这个旗袍一定呢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像是老师您呢？
我是所谓的80后。好，对，所以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旗袍方面的记忆。对，那我想我对于旗袍的第一个印象是我看到我母亲民国62年从政大毕业 业的时候、他跟我的外婆站在一起，我的外婆穿着旗袍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
哇，
我觉得相当相当的漂亮。可是呢，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经历了这个台湾的经济起飞，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环境，其实是台湾在非常的不断的接受西化，然后经济非常好的一个年代。那从小呢，我也都是梦想着有一天要到欧美去念书，所以其实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是比较崇洋媚外的，
比较洋派的，
比较洋派的。对，可是呢，当我到伦敦去求学的时候，那开始我意识到尤其我是在读时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的研究所的时候，我发现哇，在一群金发碧眼的这个西洋人当中。我所呈现的报告，我所畅谈的这样子时尚的主题，我必须要有我自己的文化。
哇，太棒了。对
对，那个时候呢，我就看到王家卫的电影、一系列的电影、
对，
那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花样年华。
哇，好经典哦。
那我就以这个东西为主题，那来做一些这个中式复古时尚元素的一些分析。对，那当时初来乍到到伦敦的时候，其实英文也没有这么好、对，那对于自己也比较没有那么自信，可是却是在这次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当中，我得到了老师以及周围同学的肯定、对，那这对我来说其实是莫大的鼓舞，那也一反我过去从小到大觉得好像外国的月亮比较圆、那我开始意识到我必须要非常尊重以及喜欢以及了解自己的文化的时候呢，那其实你在这样的一个西方的国面，你才会获得别人的信任，所以也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有一点像是追本溯源的去找自己的根、
这倒是、因为这其实就是写了我们自己的故事嘛，
是，
虽然说我们自己原本不了解，但是呢我们就透过了很多的方法我们去了解了，让自己也喜欢，然后身旁的人也觉得非常惊艳。
是的，
对啊。其实这样子一个旗袍啊，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故事，像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哦，可能每个人对于旗袍的印象呢都不太一样，甚至可能自己家里面有好多件的旗袍都没有机会有拿出来穿，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带给大家这样子一个新的想法，让大家把这些尘封已久的旗袍呢可以拿出来哦。不过这本书籍呢，打开民国小姐的衣柜，这本书籍呢总共有三位的共同作者，那老师为什么当时想要企划这样子一本书籍，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旗袍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如何穿搭？
好，因为我在迪化街经营一家旗袍出租店，那一开始门可罗雀，因为很多人进来又出去，他觉得旗袍是那么年代久远的，那因为现在人都追求新的都还来不及，iPhone 一直 update， 每半年就 update 一次，衣服也是可能每三个月就要流行一次，那我怎么可能再穿100年前的衣服，所以一开始大家都是看到衣服都摇头，
真的、
那可是有少部分的活动他们会指定复古风，
对，
就是要回到那个年代、所以他们就硬着头皮来穿，没想到每一个人穿上去都颠覆了他们原来的概念、
没错，
为什么我穿上去之后我的身材变得比以前更好，那为什么穿起来不会看起来就像阿嬷他们年代那个一样，
对、
那我就解释给他们听，其实材质啊还有做工啊，这都是一个讲究、
也是，
那因为经过我的筛选，我是设定是1920年代没有改良过的旗袍最开始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在我的挑选之下啦，应该说我也有一点贡献、在我的qualify 之下，我的客户非常的满意，那从这个满意开始建立这个，因为现在脸书时代嘛，你只要有一张好照片，你就可以胜过十句怎么赞美今天遇到的好的事情，
对啊，
所以慢慢的发酵以后，越来我店的人越来越多，那就造成他们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我要穿什么旗袍、然后什么款式定做的或者是请师傅做的，
对，
那这些问题其实我没有办法一一回答，我觉得我一定要找个旗袍达人，他能够把这件事情一次讲清楚，包括旗袍是旗人的衣服吗、那如果旗人的衣服为什么慈禧太后没有穿过，
也是
对，有太多似是而非的很容易搞混的问题，所以我就请了马老师、因为他长期网络上经营的台北旗袍同好会，这些问题他都听过，他也印证过，
对，
而且他在辅大服装系他也待过，所以这些问题不管是从学术界或从实务界、他都能够给予最好的答案，那这部分我就请他撰写。那第二个，我觉得来穿我旗袍的一个心情，他可能为了怀念某件事情，
对，
可能是他跟他妈妈要过个母亲节，或者是他爸爸妈妈结婚几周年，所以他做个女儿，他来 完成一些传承的事情。那传承的事情就是除了吃饭啊照片以外、最重要的是你要穿跟妈妈那个年代认同她那个年代的衣服，所以变成旗袍也是不二的选择。那所以这样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原来每一个人来我店里他不完全是追求漂亮，
对，
他也追求一种家族的传承，那文化的传承。所以我都请了玉林用他的生花妙笔把这些女人的心事还有好几代女人的心思把它变成一篇一篇美丽的文章，然后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美丽可以渲染出去的。
其实听起来每一件衣服都是一个故事耶。
对对对，而且妈妈喜欢这个颜色喜欢那个款，女儿可能喜欢那个款，这也意味着他们同年代不同个性、甚至于在传承上面他们有一些选择，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对呀、
女人可以有自己的主张。
太棒了，我觉得很值得鼓掌。
谢谢。
每一个人呢其实都会有自己的选择还有自己的喜好啊，大家也不妨哦就大胆的做这样子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对，
像是我必须得提到我自己为什么会接触到旗袍，也是因为公司某一年的尾牙定定的就是复古风、然后那年我们就还有就是办一个小游戏，就是电台有很多分台啊，有云林嘉义啊台东，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到台北来，然后我们就比谁比较复古然后可以投票。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不能输，然后我们台北台很多的同事我们就一起去租了旗袍。其实那时候对于旗袍还是会有像老师刚才所说到的印象，包含想说我自己身材不好欸，到底穿起来会不会很可怕呢，会不会碍了人家的眼睛呢。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身材的问题其实有更多的这些想法、
对对对，很多人都觉得是一定是好身材才能穿旗袍、因为那些电影啊都是找的身材最好的人去演。可是在我的实务经验是，任何人进来只要 size 对的时候、他的比例就会好看，好看就会穿起来好看、所以我的店里一般时装顶多四个 size 五个 size 就很多了，我的衣服有到八个尺寸，从 S 到五个 XL。
天哪！
对，所以我从48公斤到80公斤的人，我都可以服务得很好。
好棒哦！
所以我的尺寸多的时候，每个人穿起来就刚刚好，他的身材就接近量身定做的那个方式，这样子。
对啊，因为旗袍我们都知道量身定做一定是最完美的，因为就根据着自己的身体线条。但是出租或者是那种成衣的，其实要挑选上面其实要花一点功夫。
对，没错没错。
那老师有建议大家，如果第一次想要去租或者是买这种成衣的旗袍，我们该如何大概先量一下我们的尺寸，然后来挑选呢？
其实我店里已经有一套很快的那种对照表，比方说你进来、我就看一下，然后问说你体重大概在。我就先给对方是不是在几公斤跟几公斤以内、他说对，我说那你从这个 size 开始挑、这边有十件、请你拿一件。
真的，对对对，原来就是老师傅
的眼睛是一把尺啊。
哇，所以就是老师大概看一下，然后就大概我们先试穿一件、可能中了就是这个 size。
对，这个 size 对的时候在这里面好好挑选颜色、因为它的款式是大同小异，只是面料的颜色不同而已、
也是。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很多经验的累积还有传承。
没错，也是我的客户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学习怎么样帮人家用眼睛丈量他的尺寸。
其实老师开店大概已经有8年左右的时间了，对不对？
没有，只有2年。
2年吗？真的？
我2年前的10月2号。
真的。不过其实这2年来有很多人，不管是台湾或者是现在有很流行就是外国人、来到了，尤其是老师所开设的地方是在迪化街，也算是我们一个很复古的一个观光的地区。
对对对，
很多的外国朋友其实也会到这边来出租旗袍。
对，因为台湾对他们来讲就是好玩的地方，可是好玩就是除了上山啊、下海啊，然后吃东西，
对啊，
然后很多漂亮的东西以外、如果要再深入一点，他们可能会走故宫或走博物馆，
也是、
可是如果再生活化一点，因为故宫的东西你毕竟隔着橱窗嘛，美术馆是隔着橱窗嘛，那什么可以把文化放在自己身上呢？就是衣服。那其实我也很欢迎台北，像目前台北有大道城，
对，
有西门町，
没错，
然后还有那个九份，
哦，
对对，
有、
然后南部呢就是安平，
对，
对， 对， 对，
古老的老城了，
对对对，
所以蛮多的地方其实都有这样子旗袍的踪迹，只是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对，可是这几个地方我发现它设定的年代也不太一样，你看书你就知道、我的旗袍是设定在1920年代、因为我们迪化街整条就是一年代的建筑风格、那九份或者其他地方它可能不见得是那个年代，它可能会是1940、1950都有可能这样子、
所以每个地方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风格，
对，布料也不一样。
对啊，大家也不妨哦，就每个地方都试试看，
都去试试看，
对对。这样最好了。
对对对
对啊，尤其是有这样子旗袍，其实每一件都是一个故事，而且每一件就算是同一个花案，但是可能因为裁缝的关系花的位置也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 没错，就算一块布，我拿这块布的某一个角度来做、或者是拿另外反过来的角度，你又看不出来是同一件衣服。
对啊，我觉得好，
它就是一幅国画，好像有起承转合、最后落款这样子。
哇，所以其实一件的旗袍由来真的也不太简单，尤其是真的要做定制的话呢，这个师傅的手工也非常的重要。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这里写书介绍这些师傅，他的传承这么重要，就是因为有人愿意去做，
对，
他的技艺才可以传承，他的徒弟才愿意继续做，不然技术学了，他可能就荒废了，因为没有客户。
尤其是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旗袍还是停留在比较早期的印象，但其实台湾其实在早期呢，有很多的师傅呢是从中国大陆地区呢来到台湾，然后再做这样文化的传承。但这些传承其实到现在那些师傅也真的都年纪非常的大了。
对呀、对呀、没错，
对呀、所以这个我们要如何把我们这样子一个文化呢持续的传承下去，然后让我们不管是年轻人呐、或者是我们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再度的呢来复兴这样子一个旗袍的风潮。所以其实大家也不妨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以后啊在旅游的过程或者是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可以把自己的压箱宝旗袍拿出来了。而在今天我们的访问过程当中啊，其实呢玉玲老师自己就穿了旗袍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穿搭吗？
因为今天其实是下很大的雨，所以其实我是简单穿了一件就是成衣旗袍。对，那我认为因为我们这次谈的是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当然比起金老师以及另外一位共同作者嘛，于文马老师，我想我是在这个旗袍的这个穿搭的这样子是属于比较资浅的。对，那我纯粹就是非常欢这样的一个形式，那穿着这个旗袍女人这样子的优雅。那我必须说，有时候我们在教一个女孩子站坐卧躺，她必须要怎么去举止的时候，可是事实上你穿上旗袍，这些举止你自然就会优雅。
对，
因为你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动作。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应该就是一个很端庄的表现。
没错，
对。那我觉得在许多的快时尚侵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开始要去思考，我们开始慢慢在想一些慢生活，还有就是过去这些传统的美感。
对耶，而且呢最近呢外国的这些连锁的大品牌进驻到台湾之后，有些的新衣服啊都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更换，根本呢赶不上这样子一个时尚的速度，说不定呢复古才是最新的一个浪潮。不知道大家的衣柜当中是不是有几件这样子一个复古但是又优雅的旗袍呢？说不定呢也可以找个机会来穿哦。到底旗袍还有什么样不同的故事，对于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休息一下，先听个音乐，待会儿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邀请两位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本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对啊，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说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l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大家早安，
起床了没？
要有精神哦，
欢迎收听早安大家早。
FM1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吕荣。在节目当中呢，带着大家有浪漫复古一番。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这本书籍《打开民国小姐的衣柜》当中的共同作者林静端老师，还有陈玉玲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刚才呢所谈到了，其实呢旗袍不仅仅只是我们穿着的服饰，更是很多不同人的故事。
我觉得在许多的快时尚侵入的时候，我们开始慢慢在想一些慢生活还有就是过去这些传统的美感。那在书里面呢，因为我也采访了好多位这样子的旗袍女人的生命故事。
对，
那刚才静端老师有提到，其实旗袍本身，它可能你在穿着旗袍的时候，你也是在思念某一个人。
没错，
可能这个是你和你的母亲、你的外婆、你的奶奶这样的一个情感上面的连结。那我书中里面有一位旗袍女人的故事，事实上她是将她自己奶奶的旗袍做一个重新的这个重组，
嗯，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元素把它穿在身上。那我认为这是思念一个人最美的方式。她的祖母已经过世了，
嗯，
对。那另外有一位这个旗袍女人，她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旗袍师傅，她的母亲其实也是在前两年就过世了。那她自己本身是一位钢琴的这个演奏家，所以呢，她从以前年轻到现在，每一次上台表演的时候，都是穿着这个母亲亲手为她缝制的衣服。
哇，
对，
这好感动，就是一针一线的爱在里面了。
是的，是的。
哇，所以其实听到了这些故事，发现了每个人其实在记忆当中都有旗袍的踪迹，只是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把它翻出来而已。
是的，
就是在这次的采访当中，也有很多的新发现，就觉得说，哇，自己好像跟旗袍其实连结还不止这样呢。
对，然后再加上我想比较年轻一辈，包括80后90后、嗯、我们对于旗袍的印象比较多是从电视电影当中看到的，比如说像是稍早之前有一部电视剧一把青，
对，一把青，
对，紫色大道城、嗯、对，我们比较多会是从这样的一个去认识旗袍，了解旗袍，然后我才会开始再去翻老照片，
对，
开始问妈妈问奶奶问外婆有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情感的连结，
嗯，
对，
可能像我自己也是，就从了很多的这些电视电影出发，像是我第一个想到旗袍有一个印象，有一个女人在我印象中呢非常的深刻，就是那个张爱玲、
okay.
她有一张的照片就是她穿着旗袍，然后那个 S 型的曲线，那也算是我之前在课本当中第一次认识到的旗袍，就是从她开始哦。可能每个人呢第一次认识旗袍的故事都不太一样，那像是两位老师自己衣柜当中大概有几件的旗袍呢？
我因为是做这个旗袍出租的、我店里有超过100件，
哇，
那大部分都是为了客户的需要了、
嗯、
因为你常常在店里就知道哪一些客人他找不到衣服、
嗯、
所以你就会再加强某一上面你的库存的不足、嗯、所以我平均每个尺寸大概都有10件，是蛮平均的、
嗯、
可是你如果问我本人、因为我是在工作，而且每天工作量很大、
也是
我希望我的衣服是好洗，不要是那种要干洗或者是要很保护的、嗯、像今天下雨天我没有撑伞就冲过来，如果今天是穿着狮子的旗袍、我可能回去对就要赶快再送洗，然后有些还不容易洗得掉，如果还遇到如果马路上有污泥、有些干洗是洗不掉的、
嗯、
所以我会喜欢穿棉麻的，我第一个材质先穿棉麻的、
嗯、
然后我穿暗色的，因为我有一点年纪了、身材有点臃肿，所以我穿暗色的可以修饰我的一些没有那么完美的线条、那我发现不管怎么样旗袍还是比我穿平常的洋装来的修饰性好。
嗯，而且其实老师非常的优雅，哎，
谢谢。
尽管今天不是穿着深色，但是我觉得整个的体态啊，或者是这样子呈现出来的感觉，真的就是优雅两个字啊。
谢谢。可能长期受到旗袍的潜移默化，
嗯，
就像刚玉玲讲的，当你面对这样一件衣服的时候，即使你很快的就会读那个做衣服的人的那个他给你的祝福，他一针一线在缝的时候，包括他绣个花，他弹扣放这里。你也感觉他那个手好像你身上就在祝福你，所以你会非常有信心，你会非常的安静、
嗯、
很多事情就会比较顺利的就可以完成，所以不需要急躁。
嗯，所以其实也是放缓心，然后去完成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你会觉得所有人都帮你铺成好的、
啊，
你只是踏上去那里、嗯，事情就完成了。
嗯，其实老实说，在做这样子一个租租店的时候，好像也是有很多故事哎、欸。
对，最神奇的就是我妈妈去世3-4年嘛，哈，那她去世后的半年，有一次我在梦里面梦到她，
嗯，
拿了好多衣服给我、
嗯、
可是我不明白那为什么要拿那么多衣服给我，我以为是天气冷了他怕我忘了带长的衣服到国外去、
嗯、
可是这个梦结束之后过了半年我竟然开了一家旗袍店，
对，
我后来是回忆起来原来是这家店是妈妈在梦里面许给我的，
嗯，
那我其实每次讲到我都会泪流满面，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台湾文化也好中国文化也好都是父传子没有母传女的，因为母不是要传女什么，因为她自己也没有受到她父亲给她的传承、嗯、可是我觉得我妈妈传承这个旗袍给我，我当然是白手起家，因为我的前面并没有人开旗袍店，可是妈妈在梦里把这个事业传给我，好像我得到了那种母系社会里面的一份事业的传承，
对，
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嗯， 嗯，就是女生也可以做女生
的事业，我来服务女人、啊、那我这也是一份事业这样子，
而且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的女人太不懂了所以老师可以用自己的经验还有跟很多人不同的来完成这件事情，
对， 对，来完成我母亲的梦想，因为我母亲年代她是属于那种金马号小姐，就是每天穿的、嗯、就像现在的空姐一样、
哦、
穿的非常端庄的衣服，然后站在那边服务每个客人，那所以她后来她一辈子都没有再做过这样的工作，因为后来我嫁给我爸爸之后就是一般的家庭主妇还有老板娘，然后生6个孩子、
嗯、
然后每天都是所有事情都自己弄，你会想可以想象做一个女人、嗯、然后生6个小孩要扛起整个家，你没有办法想象说她还能够怎么样去打自己、嗯、所以她 结婚之后我没有看过他化妆，可是他的五官什么东西都非常的精致，所以遗传到我们小孩子每一个人都遗传到他的好处。
嗯，
可是就是说在事业上他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事业，因为家庭不算事业。
嗯，
可是我觉得他竟然可以在梦里透过给我衣服的方式，
对，
让我成就这家店，我觉得除了惊讶还是感恩。
嗯，
表示他在天上还是在眷顾的。
对，一定的，一定的。
对， 对， 对，
其实这样真的听起来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故事了，就是女人只要进入家庭之后，一切都跟之前不一样。但是其实不用这样子，就是我们之前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现在还喜欢但是不敢拿出来的东西，其实我们都还可以再去重现它的光彩。
对对对，
对啊。所以其实老师现在在这件事情里，也是把自己的喜好呢来发挥出来之外呢，也让更多人呢来了解这个旗袍到底是什么。那像是玉林老师呢，自己又有几件旗袍呢？
我的旗袍真的比起把旗袍穿在日常里面的人少之又少，我只有四件旗袍。
哇，也不少哎，我觉得。
对，那也真的就是像是今天我们在谈这个主题，或者是说到国外去参加婚礼的时候，那会去穿这样的一个旗袍。刚才我们其实有提到，就是说第一件旗袍，那我其实我的第一件旗袍可以回溯到2012年的时候，我到德国去参加一场婚礼。那次到德国参加婚礼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小村庄里面。那我从台湾要过去的时候呢，我就带了两件衣服，一件是西式的这样子的长的礼服，那第二个就是这个绒布的旗袍。
哇，
对，酒红色绒布的旗袍，上面有一些珠花跟亮片，比较华丽一点的。那因为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我不知道到底要穿哪一件，所以我想都带着吧。
嗯，
对。然后呢，后来就是到婚礼快要开始的时候，突然就觉得这些德国人人高马大的，金发碧眼的，我觉得我如果要与众不同，我必须要穿的与众不同，所以我就毫不考虑的选择了我的这个酒红色的这个珠花的旗袍。
杀手锏来者啊。
对，然后呢，其实那是在一个德国的小村庄，那里的德国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国际化，他们甚至有很多人是没有看过东方人的。
哇，
所以突然之间好多人来找我照相。
哇，
那因为我在那个村庄里面停留了几天，甚至还有人邀请我说，诶，那你过两天是可以来我们家，那我们找一些朋友，然后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合照吗？你再把这件衣服穿出来，
指定穿着了。
对，那天我突然觉得，哇，我从来不觉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像当时才20出头岁，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过时的东西。
嗯，
对，那怎么突然间，哇，大家这么喜欢啊？
对，
所以我开始觉得，诶，真的要好好的重认识我自己的文化。
嗯，
对，然后好好的去了解自己的根。
嗯，
对，那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影响很深的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我在想不一定是只有旗袍，就是这样子中式复古元素的服装或是配件，我想我妈妈应该有上百件以上。
真的？
对，那她是一个爱打扮的女人，她也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这样很棒。
对，那我觉得我从小就是看着她打扮呀，我觉得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
嗯，
对对对。
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可以一家人如果可以一起穿着旗袍，可能就拍个照，甚至是参加一个活动，其实那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
是的。
像是老师在自己经营这样子一个旗袍出租的过程当中，很多也是那种家庭一起来租的吧？
对对对，很多是家庭来的。过两个礼拜也还有一个从苗栗来的朋友，他们是三代。
哇，
他说他妈妈，他还有他的小孩，他小孩已经有一点国中高中了，不是小孩子，他说就是要这样十个人一起来大道城住两个晚上，然后其中有一段就是好好的拍家族照。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啊。包含像是大道城这个地方本来就有很特别这样子一个历史啊，或者是这样子一个元素，除了可以探访之外，我觉得穿旗袍走在这边应该非常的厉害吧。
对，真的是不二选择。因为这边本来就是出产布料为主嘛，然后有很多裁缝嘛。
嗯，
那这个真的是，而且以前这边还有所谓的那种酒家文化，他们也都要穿着很正式的衣服在这边服务客户。所以这个地方它是真的是不二选择，
不二选择。
对对对，
所以欢迎大家以后到了像是大道城啊，或者是西门町，甚至是九份，或者是更多我们还不知道的这些也很适合穿旗袍的地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加入。但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流行还有时尚也可以做这样跨界的融合。我觉得如果在一些很时尚的地方，比如说101前面穿着旗袍拍照，应该也蛮厉害的，对不对？
对，我觉得新旧的融合 对，这是非常厉害的。像虽然我今天穿一个中式的旗袍，但我拿了一个西式的手拿包以及西式的耳环。
嗯，
对，那事实上也并没有任何的不协调。
对
对，那我觉得其实衣服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但是穿旗袍的人他是有生命力的，他绝对是可以发挥他自己的创意，对，还有他自己的巧思，去表现他自己。You are what you wear 嘛，
真的。
对，
而且这是一个文化的感觉，像是。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到了日本，我们就会体验穿和服、穿浴衣，然后到了韩国会穿那个韩国的衣服，
汉服。
对，那其实我们可能很多的台湾人或者是我们的华人甚至是自己没有穿过旗袍，这样其实有点可惜啊。
是，
所以就是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本书籍有心情的来认识一下旗袍是什么。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有非常多这些细致的流程跟大家分享到了到底我们旗袍的发展是什么，然后也研究到了我们的旗袍上面的这些小细节，包含领子啊或者是开襟甚至是花扣等等这些细节，还有如何去挑选甚至是定做，其实呢在书籍当中都有这样的话。所以老师也是希望让大家呢可以从这样子慢慢一点一滴来认识这样子一个旗袍文化吧。
对对对对，包括现在很多花扣师傅好像也都快要做不下去了。
真的，
对，他如果旗袍没有花扣就都好像一个一幅画它没有开光一样，那个花扣就是旗袍的眼睛。那如果花扣没有办法保留这个技术，你只能用工业的那种很大家都一样的花扣去做，那就很没意思了，
就成那种复制贴上复制贴上的那种。
对对对对，
就像是毕卡索的画很有名，但是就重复复制了100幅1万幅
复制画一样。
对，这样就没了。所以其实这些老师傅的工也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来传承。
对，因为这是一个生态链，如果没有做旗袍的师傅就不会有人去买花扣。那相对上我们在打扮上不止花扣啊，还有那个春花放在头上的春花，那用绕丝线慢慢绕的。现在我知道鹿港还有这样的技术。
对，有看过这样子一个报道，但是那个师傅我记得年纪也很大了，
70几，
对，
国宝级。
所以其实除了旗袍之外，它其他的这一些小细节啊或者是其他穿搭的其实也一并的很重要。
对，它是个相关的行业，如果一个不见了整个行业就会消失，就整个生态链会消失。可是那个生态链消失到最后我们只能去故宫看了，就是一件一件掉在那里，这是哪一个皇后哪一个皇帝穿过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啊，而且那个就不贴近我们的生活了，对不对？所以为了不要让这样子一个旗袍还有整个产业链的消失，所以呢真的老师们都非常大力的在推广这样子一个旗袍文化。而且呢在书籍当中其实有分享到了非常多的故事，包含了像是每个女人穿着旗袍的故事呢其实都收录在这本书籍当中，是由奇异果文创所发行的打开民国小姐的衣柜。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两位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们。
谢谢。
是不是听完了这一集节目之后对于旗袍除了有更多的认识之外也有更深的情谊呢？像是我访问完之后就超想去买一件啊或者是定做一件旗袍的，那现在呢也开始着手进行当中，也希望呢大家也可以不妨呢抛开这些原本可能有的这些既定印象，把自己喜欢的旗袍再度拿出来穿吧。我是子荣，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咯，拜拜。
天涯呀海海角，你呀你知小妹妹唱歌，浪浪走浪呀，咱们俩是一条老心。哎呀哎呀浪呀，咱们俩是一条老心。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跟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炒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